人民币移动，中共精心设计，唔信习近平内循环，截上2000团出海求生。中国投资暴跌之谜，终于找到了病根。人媒突发中日经济脱钩，钱点办呢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关注一下人民币喺中共主动管理下嘅异动趋势。最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上升趋势。礼拜四嘅离岸人民币对美元价格一度达到 7.055 嘅高点，在岸人民币盘中最高升到 7.0613， 都系创低咗自去年10月以嚟嘅新高。睇住呢个趋势，有专家推测话呢个系要破7嘅节奏啦。呢个趋势讲明乜嘢呢？从理论上来讲，或者从基本面睇，中国出口的顺差确实是大力支撑了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。但是这一次的异动其实是人民币汇率在这里听到指挥。我们来看一下中共央行的中间价格走势。12月1号设置在 7.0759， 第二日突然就下调了35个点。到了 7.0794， 12月3号突然调高到40个点，到了 7.0754， 4号又继续飙升到 7.0733， 于是在岸和离岸人民币跟着飙升。很多海外媒体和民间政经观察人士注意到，彭博社的报道形容说，这个是中共央行正试图精心设计人民币有节奏地升值，这个是营造一个升值的趋势，试图营造一场景象，就是市场对中国资产信心回升了，美元走弱了。不过亦要小心翼翼，因为要确保中国经济硕果仅存的出口引擎不要熄火。为什么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？人民币上升可以防止资金外流，但亦可能损害了出口商竞争力，因为中国出口的产品在外国市场变到贵了。民间的观察人士真相财经说，到了年底又到了逼空外贸出口商结汇的时刻了，跟住下周美联储降息再度落地，后面美元大概是要强势反弹了。到了年底的确出口商要开始结汇，不过市场都不动，谁都想拿住美元。但是一看中共央行这个中间价一飙升，这些含住美元的出口大户见势不妙，快点换，就是将出口赚的美元换成人民币。大家一买美元，买人民币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飙升上去。问题是这几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太猛了，出口怎么办呢？于是中共又动用了更直接的工具抑制升值。据不愿具名的交易员透露，近这几周中共的国有银行不时在市场买入美元，以减缓人民币的升势。唉，这个还挺矛盾的。所以这个剧情一边逼着外贸企业年底快点结汇，因为境内的美元流动性偏紧。巴克莱银行告诉港，中共的国有银行一直积极吸收来自企业的美元供应，另一边还要稳定出口，不能够升得太快，达到了比企业快点结汇的效果就好。每一次我们谈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，我都跟大家讲，千万不要压住人民币汇率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看到在背后管理人民币汇率的中共央行自己都很为难，落手不能够太重，亦不能够太轻，还要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所以他们是不断地以不同的小动作来操纵人民币汇率，尤其是对美元汇率波动大了，被美国发现，扣上一个汇率操纵国的帽，中共央行就更没气场了。巴克莱报告暗示这个是季节性调整的一部分，短期升到 7.05， 但中国新年过后进一步走强空间就有限，因为境内美元流动性偏紧， 共有银行一直积极吸收来自企业的美元供应。为什么说这个人民币是被中共央行操纵得死死的呢？先看贸易格局，之前是重绑压住美国市场，依赖美国消费者，现在不得不以将出口多元化转向全球南方和欧洲市场。因为在与美国关税战的背后下，如果被人民币对美元贬值，中国产品有价格优势，美国商家亦会想办法低价入货，可能会引发川普进一步关税或者制裁，所以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。但是今年以来，一欧元折合人民币的汇率从年初大约 7.55 升到最新的 8.24， 升幅大约 9%， 这个表示人民币对欧元贬值大约 8-9%， 这个有利中国对欧盟出口，譬如机械、电子产品，因为欧洲买家用欧元购买中国货更划算。对东南亚，人民币对泰铢、越南盾、马来西亚吉令都是贬值的，不过贬值的幅度没有对欧元那么大。当然这个亦存在潜在风险，可能会引起东南亚国家的不满，视为货币战的一部分。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白天攰到好像没电，晚上睡在床上睡不着。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，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，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，白天以黄芪、党参等经典宝气草本为基底，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，帮助你维持精神和活力，不会那么容易透支。晚上则搭配酸枣仁、茯神等安神草本，陪伴身心放松，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，为隔天储备稳定状态，白天更有精神，晚上更好充电。用温和的食品及保养，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。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，不具备医疗效能，无法取代任何药物和正规医疗，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。现在下单输入折扣码888，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。之后正如巴克莱讲，人民币升值是季节性调整的一部分，中国新年过后进一步走强空间有限，意思是过了中国新年就不会维持这个状态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现在是年底，是出口的淡季，出货高峰是明年春季，而现在中国的出口企业那个是热锅上的蚂蚁，迫切急需立即马上找出口市场。譬如浙江，根据伊欧网站报道，浙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2026年版近日对外公开征求意见，其中提到支持重点展会100个以上，组织不少于2000个团组赴境外扩展市场。虽然说是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，但特别强调讲对带动出口的境外投资、开展新型贸易等融资，最高可给 50% 的贴息补助。有网友评论讲，浙江组织2000个团出海去扩展市场，所以讲仲是要靠出口，仲是要在外部寻找购买力，而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。中共不是叫内循环咩？不是要国内统一大市场咩？不是要同成个欧美日澳全部断交咩？而家你找边个扩展市场呢？观众朋友，你哋睇一下，咁大规模嘅出海求生，系唔系对习近平内循环用脚嚟投票呢？呢度有一个细节特别提到，对带动出口嘅境外投资、开展新型贸易等融资，最高可俾50%嘅贴息补助。而家中资企业出海，对外投资就是同欧美转移供应链同生产非常多，所以对于出去投资的外企，人民币贬值亦是不利的。 所以基于而家中国出口嘅新趋势，荷兰银行 ING 首席经济学家 Linson 表示，货币稳定一直有利为对外贸易同埋投资提供稳定环境，尤其喺当前唔确定性泛滥嘅时期，更要避免汇率成为新嘅唔确定来源。中国大陆的火星宏观账号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罕见下降，大陆的主流观点是房地产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最大拖累，同时国内市场普遍面临产能相对饱和、供需失衡等矛盾，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导致新增投资动力减弱的另一个原因。另外，政府财力下降亦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，不过他说这些都并非全部原因，他说大家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因素，这个还是将是一个中长期影响因素，就是国内企业的投资从国内转向国外，就是出海投资。商务部发布来自投资和对外投资数据显示，今年前十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19亿元人民币，同比下跌了 10.3%。从行业睇，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619亿元人民币，只是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26%。与此同时，一到十月，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0332.3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了 7%。就是在中共和西方市场持续贸易摩擦的背景下，中国企业亦越来越多投资转到国外，将更多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、印度、东欧，企业投资内减外增，亦是推动我们固定资产开始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。12月4日，日经亚洲的一则经济新闻亦证实了三郎做出这一判断。日经亚洲称，泰国的工业园区开发商安美德将投资10亿美元在老挝开发工业园区，2025年内启动建设和预售，这个是该公司首次进入老挝。安美德在老挝开发工业园区，是因为他发现中国企业在中美、中欧贸易摩擦中对外转移生产线的需求大幅增加，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的重点放在东南亚。泰国工业园区开发商 WHA 集团的 ECO 近期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以中国企业为中心分散生产基地的需求仍然很高。今日中共海军在四海集结，自黄海南部伸延到东海、南海及西太平洋海域，集结大规模海上军力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舰艇数量一度超过100艘，不过截至今日4日上午，舰艇数量从本周首早高峰差不多100艘降到90几艘。不过相较2024年底大区域海上部署规模更大，这个剧情是将中日台的紧张气氛拉爆了。2024年12月中旬，中共军队海军及中国海警船舰大约90艘部署在台湾海峡东部伸延到东海、南海及日本南部诸岛周边，演练封锁，拒绝外国干预。现在时隔一年，中共的老剧本卷土重来，这个剧情并不意外。我们在之前在东海危机 2.0 那个节目中分析过，中共未来大概会升级在东海的紧张气氛，因为实在舞台皆落略。由于长期对中国国民的爱国洗脑，现在这个剧情不升级，中共是落不到台了，必须演下去，所以必须升级剧情。不过亦只是到了拒止外国干预这一点为止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日本媒体人 真是认真的了。譬如日本媒体排名前五的产经新闻，在12月2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，说受到中国的威压，经济增长率超过 7%， 日本能从台湾的脱欧中国中学到了什么呢？台湾当局在11月28号预测今年经济增长预测大幅上调，达到了 7.37%， 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超出预期，大大推动了电子零件和资讯通讯装置的出口。2016年台湾在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上台后，受到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和停止旅行等经济的威压，农业和旅游等部分产业受到打击。不过现在看到的是，在打击下，台湾对华依赖度大幅降低了，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。台湾经济的高速增长亦和中国经济低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讲明了什么？日本民间开始讨论脱欧中国，就是中日脱欧。一讲到脱欧，大家就开心了。的确，美国企业撤资，台资撤资，但是日本可以吗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。日本企业夏普在2010年和南京市政府合资成立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，投资大约3000亿的日元，当时大约30多亿美元，兴建中国首条 8.5 代液晶面板线，后来转让给了红海。结果2012年正是中日钓鱼台国有化危机，夏普在中国的工厂被打烂，生产线停摆了。更惨的是呢，夏普当时已经陷入财务危机了，想将南京的厂的股权卖了撤资，却发现中共不批准外资的股权转让，亦都不给资金汇出，理由是涉及高科技产业影响就业。结果夏普这一笔3000亿日元的投资，资金被卡在中国好几年，直到2016年红海郭台铭入主夏普后，先用债转股的方式勉强解套。夏普内部后来将这件事称为南京陷阱。对于日企来讲，走不是事，钱怎么办呢？夏普不是单一的案例，还有松下等离子面板工厂、东芝、慕锡白电工厂、三洋电机、合肥洗衣厂、大连冰箱、日本经团联。2015年报告直接写，中国已成为外资撤退最困难的国家之一，将资本金和利润汇出账宜列为最大风险。此前的日本政经观察人士赵斌同学说，上一轮撤资被卡颈之后，大约7到8年前，他采访过安倍内阁的一位智囊，问这个日本企业为什么不撤出中国，转战东南亚建厂，成本亦平。这位顾问就说，不是不想，譬如丰田，丰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赚钱了，但是你撤不出来，中共在这刁难，拦住钱不放你走啊。所以丰田到现在都没有车出来。不过从2024年底开始，日企亦开启了新一轮脱欧，譬如佳能11月21号正式停止中山工厂生产，标志彻底退出中国市场。普利斯通2月27号宣布沈阳工厂终止生产。柯尼达美能达8月宣布慕锡工厂2025年上半年全面停产。加藤工程机械7月12号正式退出中国，解散昆山合资工厂。日产汽车6月关停常州生产工厂。所以脱欧不是叫口号，要有战略。美国企业的撤离是什么呢？静静地撤，打枪的不要。而且就算是日本想脱欧，中国民间也都不同意，那是想尽了办法和你绑定在一起。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，彭博社11月30号报道说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Bible.ai 寻求贷款3亿美元，为的是给中资客户买 辉达晶片在日本使用，这些晶片将用于东京一个资料中心，最终使用者客户是中资企业小红书，这个是中国的知名社媒平台，亦称为 Breadload。 他们补充，摩根大通公司参与准备潜在贷款机构的行销材料，尽管该银行最终可能不会参与这一笔交易。报道说，这笔贷款很敏感，因为暴露了美国晶片禁令的巨大漏洞。科技公司是怎样利用漏洞应对华盛顿的辉达高阶 AI 晶片销售到中国大陆公司的限制？虽然这些公司无法直接购买硬体，但他们可以透过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资料中心合法取得。对于彭博社的报道， Bible.ai 的发言人表示，提到的资料事实上不正确，但未提供进一步说明。摩根大通拒绝评字，而辉达和小红书则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。Bible.ai 在一份新闻稿中自称为提供安全且具成本效益的运算解决方案的 AI 云端代理公司。报道提供的细节是，对于这家美国公司的创办人，根据他们各自的 LinkedIn 个人档案，黄少东在2023年12月开始以共同创办人身份运营该公司，而北京大学毕业生朱乔立森则于2024年3月担任创办人角色。有网友 Andy O 在 X 平台发帖文讲，用美国人的钱和晶片扩展日本市场，最终赚日本人的钱，小红书这一种玩法太高级了。美国在川普眼皮底下都被渗透成西子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热点，节目内容是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留言并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